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的专辑，题目是习近平会晤布林肯，一个美中关系解冻的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习近平表示，希望布林肯这一次访华能为稳定中美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在此之前，布林肯与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中国外长秦刚举行了工作会谈，双方谈及了从台湾到贸易等范围广泛的问题上的分歧。观察人士认为，除了宣称继续保持双边对话势头之外，双方似乎没有达成什么共识。美国总统拜登周末呢，再度表达希望在今后几个月会晤习近平的愿望，讨论两国间存在的合理分歧以及如何相处等问题。那么习近平会见布林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布林肯这一次北京之行是否达到美方预期的再接触的目的？两国在台湾等热点问题上的冲突和对抗能否得到缓和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戴博先生您好。
你好徐博。
另外一位是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玲，王教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结束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会晤，并且举行了一场记者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中双方接下来将继续工作层级的会晤，就若干问题开展工作，包括遏制芬太尼贩运、人文交流等等。两国政府都有意愿希望稳定越来越紧张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从北京所发来的随行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了记者会中就他在北京和高级中国官员会谈的内容提出说明。
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可能为习近平11月份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铺平道路。美国总统拜登也将参加这次的峰会。中国官员一方面说希望缓和美中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又批评美国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严格的安检常常感觉被监视，在密集忙碌的采访行程当中，还要兼顾网络安全，避免成为黑客攻击目标。这是随行采访布林肯国务卿36个小时北京之行的最佳写照。
在北京之后，布林肯将前往伦敦参加乌克兰重建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从北京所发来的现场采访报道。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布林肯访华行程的最后一天呢，他很忙，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晤了这个王毅。那么在会晤了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之后呢，他终于被告知说习近平将于下午4点半会晤布林肯。习近平接见布林肯呢，虽然是大家说是在意料之中，但是相信直到最后一刻呢，美国官员和记者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的戴博先生啊，有人把习近平会见布林肯视为美中关系解冻的一个信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还早着呢，我们不应该说中美关系解冻。我觉得两个国家都有意要稳定这些关系，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一种进步，可是根本没有改变中美关系这几年来一直在恶化的现状。就是因为现在两个国家意识到他们是走向冲突，所以他们应该停步进行对话， 稳定这些关系，这个好，可是他们都没有改变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这些理解，他们没有改变对自己的国家的实力和对方国家实力的一些意识，他们所有的这些算盘都没有改，他们就是要稳定关系，要不要就是为了刺激对方而去刺激或者挑衅他，所以这个只不过是非常小往前走一小步而已，现在我们不能说是结冰了。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为什么很多观察人士把这个习近平会见，我们说也有人说接见布林肯呢，视为美中关系解冻的一个信号呢？因为五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的时候，习近平没有理他，没有见他，所以呢，这一次人们看到布林肯接见了这个习近平接见了布林肯，人们把它看作美中关系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揣测，我觉得两国领导人拜登和习近平各有各的动机。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是国内的这个经济不景气，这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他得把所有的他的注意力、他的资源等等都集中在国内的一些问题。如果能够稳定跟美国的积极全球的那个竞争这个因素的话，这个对习近平有利。对美方来说，美国这几个月，我们的盟国、我们的伙伴，还有很多别的国家，都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去继续没有必要的时候挑衅北京。他们要我们负责任的管控这些关系的。我觉得这个信号，拜登政府已经听进去了，所以他们这次到北京去，不只是为了稳定这个双方关系，还是给全世界、给很多别的国家看一看。
好的，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戴博先生啊，对不起，就是说呢，这个布林肯在临行前，在离开北京之前呢，他举行了一个记者会，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多少记者会的内容啊，因为记者会举办的比较晚，所以呢，我不知道戴博先生您了解不了解这个布林肯在记者会上都说了一些什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就好。
其实他说的话，据我所知的，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我没有听那些记者问他什么问题，他怎么回答。记者们肯定是问的这些更有争议的问题。我真的是不知道布林肯怎么说的，可是我估计他会就是非常的小心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不要在最后一个时刻让中方很愤怒。
好的。我们回到习近平会见布林肯这个意义这方面来。五年前我们刚才说过啊，五年前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的时候，没有受到习近平的接见。有人说这标志着美中关系冰封。那么今天习近平会见了布林肯，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具有指标意义。我来请教乔治亚州王飞林教授，您如何解读习近平会晤克林顿啊？对不起，习近平会晤布林肯的这个意义呢？
我基本上同意刚才戴博的分析。我觉得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我认为五年前呢，中国政府呢可能是决定要对美国来个硬抗的手段，就是说，不理睬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访问中国，因为蓬佩奥国务卿踩到了中国的领导人的两个痛脚，一个痛脚就是，美国当时决定公开的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加以区别。第二个呢，蓬佩奥呢，曾经后来吧，明确的认为中国在新疆等地的一些作为，这所谓叫 genocide 种族灭绝，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两件事让北京很不爽，所以当时中国决定是硬对硬。那么现在呢，表明呢，北京是想软化一点，因为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其实没有区别，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基本上稳定延续下来，但现在他见了国务卿，表明中国认为硬抗是不行的，还要来个联手，就是也要软的一手，这是软的一手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定的意义，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重大突破。
那么有人说解冻，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戴博的分析，我认为不存在解冻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不是一个人的努力或一件事情就能解决，中美关系远远已经超出了50年前的情况，不再是一个访问一个公报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因为有些问题是根本性的，就像我一直在分析的，在我的新的书里分析的，这种根本性的冲突是基因性的结构性的，不是一件事两件事的，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事情，一个冲突，这个冲突现在最需要只要管理它，最好不要走向热战，不要走向全面性冲突，我觉得中美双方都在为此做努力，这是一件好事。
好的，那么刚刚结束的这个布林肯的记者会啊，您看到一些材料了吗？您有什么评价？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好吗？
这个记者会呢，其实就像戴博刚才说的，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基本上是预料之中的。就是说，布林肯国务卿把美国的立场再全面的解释了一遍，然后呢，也跟我们大家说了不要抱有幻想，但是。我觉得他也赞赏中方为管理这个冲突，为管理这个竞争关系吧，做的努力。我觉得中美双方有重大的利益，需要避免热战，需要避免全面冲突。但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结构性的基因上的分歧，重大分歧绝对不是一次访问一个会见就能解决的，需要很多很多的调整，而这些调整呢，还有待观察是不是能够发生。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这个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主要是习近平会晤这个布林肯的发表了他们的意见。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网友朋友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呢是 Will Bloomer， 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昨天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 Twitter 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要想见习近平就要看刚开始布林肯跟秦刚王毅对话谈得如何，如果刚开始就谈不拢谈不下来，习近平是不会见布林肯的。另外一位无法说习近平出马接见美国政客，说明美帝已彻底下跪满足了独裁政权的要求。另外一位红宝石说习近平没有底见啊，没有底气不见美国人，他不敢不见，最后还是怂了。铁手他说习见与不见布林肯是一个分水岭，见了脱钩会是慢速的，有可能形成多级格局，不见呢脱钩就会加速，两级格局正式形成。我们刚才呢，这个我给大家选读了我们网友们的一些不同看法和意见，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过程中呢，有时间的话，我们会请我们两位专家呢来回应网友们的评论。布林肯呢，他在北京分别与中共中央负责外交最高官员负责这个外交的最高官员王毅和外长秦刚举行了工作会谈。对不起啊。王毅警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对话还是对抗、合作还是冲突的关键节点，两国关系走到今天，错误呢全在美方。对不起，我来请教戴博先生，王毅这番话是外交辞令还是北京处理美中关系的一个原则？布林肯是如何回应的呢？
有关那个布林肯是怎么回应的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在场，布林肯也没有说。其实中方这几年来一直是说所有的我们之间的摩擦都可以归出于美方。中国的新的驻美大使一落地也是这样子讲过的，美国应该采取一个所谓正确对中国的这个报复的一个态度，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所以王毅的这些话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可是他的这个态度，他讲的这个话，我觉得非常的反感。为什么呢？如果对方告诉我，不管什么问题都是我非他是，都是我的错，怎么进行对话呢？不可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威胁，因为他说的是合作，或者是对抗，是和平。 还是不和平的自认都是美国的错，美国的决定。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做所有的中国要你做的事情，我们很可能会诉诸暴力，这个是一个内在的威胁。而且他说，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对抗，把双方关系说的那么黑白，那么两极化，这个根本不正确。我们不面临一个或者是黑或者是白的一个选择，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我们肯定要进行积极的竞争，我们一直是这样子做的。中方不直接承认，可是他们也都知道，所以我觉得王毅说这些话非常的不正确，而且是扭转中美关系的那个复杂的这些现状。
王毅这番话是外交辞令呢，还是北京真就是这么想的？
我的理解跟戴波很相近。我认为呢，这次会谈包括布林肯对中国整个访问的宣传报道，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中美双方都在向全世界发一个信号，就是让自己的盟友，让自己国内的听众有所影响。那么刚才这个提到王毅这个非常有挑衅性的、非常不太负责任的话，其实呢是说给中国观众听的，中国国内观众听的，表明我们跟美国毫不屈服啊，毫不认软，毫不服软。但是呢，他们关上门以后讨论的具体的细节会不会有不同的那个信息呢，我们还不知道。但我希望会有些关起门来以后他们会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不像这样互相指责。这个互相指责跟戴博刚才说的想法一样，就是与事无补，没有什么用处只是为了宣传只是为了这个公关战，没什么意义。这是也是北京经常做的事情。我们希望能看到实质上能够有所实质性讨论，但是我们就像国务卿讲的一样，不应该抱有太多的幻想。
好的，那么继续来请教王飞林教授啊。布林肯在与中国外长秦刚举行了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工作会谈我们看到五个半小时，这可真是时间很长，据说呢比原计划要超出一个多小时。那么从会后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来看，观察人士大都同意，除了双方继续保持沟通对话势头之外，以及呢在一些非常小的具体问题上，比如增加航班呢，还有增加签证交流等等具体问题上取得了这个一定的进展之后，会谈基本就没有什么共识。那么请教王教授，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基本同意这种观察。我觉得他们谈了五个多小时，显然讨论了很多东西。刨去翻译的时间，因为戴博是专家了，知道翻译需要花些时间。刨去翻译的时间，可能也是讨论了很多很多话题。那么从国务卿事后的声明来说，他们探讨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乌克兰到台湾，到各种各样的能够合作的区域。合作的问题上，所以我希望呢，他们可能实际上讨论的不仅仅是这几个小问题提出来的，包括航班呐这些问题，但是有没有小的突破？我想应该会有一些，比如航班问题，互相互访问题。但在根本问题上，从国务卿事后的记者招待会的发表的声明来看，可能在重大问题上，乌克兰、新疆、台湾等等、南海，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所以突破应该是很小的一些突破。但是有没有意义？我觉得还是有的，象征性意义还是有的。就是说，双方都在想管理这个竞争，不要让它失控。这个我觉得对大家都是个好消息。那么能不能管理住，就要继续要有待观察。
好，我们来继续听一听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首先是 Free News Finance。啥结果也没有，什么共识也没有达成，圆满结束了任务。好，另外一位是叫 Man， 你以为你访问一下人家就会改变什么？什么你都改变不了啊 ！Duka， 不接触也是美国造成的，再接触也是美国喊出来的。我要是老共，我也懵了。汤尼哥。他说，按照新加坡外长的话，别给 Uncle Tony。就是布林肯太多压力了，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需要时间和空间。我们这些听众，我们这些网友们的评论很深刻，一针见血啊。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问题再来讨论啊。这个布林肯他访问北京之前，一再为他的中国之行的期望值来降调。专程我们看到，专程为布林肯铺路的这个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从北京回来之后呢，也表示说美国不会期盼这一次访问能够交出很多外交成果，但是至少能降低误判风险，避免美中陷入冲突。那么我来请教戴博先生，以美国的期望值不高作为这个前提，您如何评论布林肯访华的这个结果？美国预期这个他预期的这个结果他达到了吗？您觉得？
我觉得达到了，因为原来他的那个目的不太高啊。美方在这次那个布林肯访华，我们是挺切实际的，我们知道不会有一个什么太大的突破，而且我们看那个中方所出版的一些话，习近平、王毅、秦刚，还有美方的这些话，其实布林肯他去中国之前，如果我们都写他们的稿子，我觉得会95%的正确。这些话都是两方一直在讲的一些话。虽然是如此，我不是批评他们，这个还是一种进步。像那个王教授说的，是一个好事儿，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会议？可是我们应该欢迎，最起码两个国家的最高层的领导人有意进行对话，是要管控这些分歧。问题在于，这个不只是管控一些有关那个签证啊、福布莱特的这些分歧，中国和美国还存在一些重大的利益冲突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些利真正的在西太平洋、在乌克兰、在世界秩序这些方面的利益冲突？据我所知的，他们这次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进步，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有什么进步。
国际社会似乎呢也不看好布林肯北京之行的这个前景啊。刚才呢一位网友敏锐的抓到了这个新加坡外长他的评论。这位新加坡外长呢，他甚至调侃说，不要给布林肯太大的压力，美中之间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可能呢通过一次访问就来解决问题。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评价布林肯这一次北京之行的成果？您觉得他算得上是不虚此行吗？
我觉得我们刚才讨论过的，我觉得不虚此行可能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是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呢，这个新加坡外长的判那个分析呢也是很到位，我也很同意。就是说，大家期望值太高的话呢是不现实的。就像刚才我们讨论过的，戴博也在这强调过的，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各个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是非常深刻的。我用结构性的或者基因性的这种词汇来形容咱们具体的不能展开了，就是说期望这两个国家的矛盾一下子消失，重新回到哥们那个状态是不可能的。哎呀，换句话说，中美双方从50年前这个恢复关系到现在其实一直从来也没有真正的哥们过，这种所谓半脱钩半脱轨的这个情况一直存在，只不过现在美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半脱钩半脱轨，而不像过去完全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半脱钩半脱轨，这就造成了现在所谓的冰冻状态。冰冻主要是对中国而言，对美国来说，其实中国从来就没完全开放过。那么这个局面要解决的话，要期待许多重大的变化，主要在中国方面。我觉得这重大的变化现在还没有看到有这个发生的可能性。
好，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这样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就基本上呢这个结束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简要评论一下我们这些这个聊天室里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网评，然后呢我们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 首先是鱼次郎，他说原本美中啊，为了避免误判所做的任何沟通，都可以私下呢派密使或者专线电话来传达，而不是敲锣打鼓的派出美国第二号人物千里迢迢飞到中国去表演访华才行。所以这一定是美国为了达成某个政治目的才非要做的一次政治表演。而这表演呢，正是中共现阶段最需要的。也就是说，在中共苦于自己越来越没有执政合法性的时候，美国表演了一出求见中国执政党的戏码，合理化，来合理化中共的这个统治。嗯，这是鱼次郎的看法。另外一位到处瞎逛，没有红地毯，布林肯可以不下飞机吗？既然来了，就要做好被中国人羞辱的准备。说实话，习近平接待布林肯的时候，说话的态度就像老子训儿子一样。电叨叨 you， 他说其实小干一架也不是坏事，一般来亮一下双方真实实力，这个就可能结束了。最后一位叫捞赞，恭喜布林肯完成了历届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领导人的打卡行程，这样呢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刚才呢，我们给大家选读了许多我们聊天室里现场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们的评论，似乎大家都不太看好这一次这个布林肯访问中国的这个行程。当然观众朋友们呢是从一般老百姓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不知道我们两位专家在我们结束上半场讨论之前，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再进一步评论一下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这个评论，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这一次布林肯对中国的访问，两位专家怎么看？首先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让我一下子说，我不太肯定我自己的看法。可是我觉得我们要记住，那个布林肯去的以前，很多那个党的一些媒体和国内的那个声音，他们都骂布林肯他个人，不是说他们不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说布林肯他本人，因为那个侦察气球那个事件，还有那个布林肯。就是在欧洲在别的地方曾经说过中国正在考虑把一些杀伤性的武器卖给俄罗斯等等，所以他们把很多中国人把他们对美国的不满都放在布林肯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是影响一部分我们的观众听众对布林肯访华的一些看法。当然布林肯所做所说的不是他自己决定的，这个都是代表那个拜登，都是代表美国的行政部门的一些正式的对华政策，不是布林肯任何一个美国的国务卿他没有权利就是随意的讲随意的塑造一个对华政策。可是这次中方是有意的去骂布林肯，没有给他铺好一个红地毯。
好，那么王教授，对您怎么说？
我基本同意这个网友的评论呢，非常尖锐，也是比较尖刻，有时候，但是呢，有点 cynical， 有点好像看穿红尘啊。我觉得呢，讲的都是这个网友的一致性的意见呢，代表着世间观察家们都同意中美关系呢，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非常深刻的矛盾。不是一次访问就能解决的，但是网友们也看到了，这是访问的象征性意义和政治价值，就是说对美国是个多元的民主国家，作为管理外交政策的最高行政当局，必须对老百姓有一种交代，就是我们要和中国竞争，但是呢，也不希望跟中国打仗，对吧？这要跟老百姓有个交代，就是我们要在做努力。那么中方呢，也需要对中国自己老百姓有个交代，就是我们被美国这个挤压，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希望，我们还是有美国人来给我们访问，我们有个台阶，有个面子啊，有个台阶可以下。这个政治价值和象征性意义呢，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我想网友们其实也看到这一点。当然，尖刻的语言会尖刻的语言，但实质上的政治价值对双方来说还是有意义的。
好。观众朋友们，美国之音呢现场讨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北京之行，现在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且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布林肯北京之行的这个专辑，习近平会见布林肯，美中关系解冻的信号吗？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院主任戴博和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玲。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在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呢，这样，我先给大家呢选读我们一些网上的评论，然后呢我们再请教两位专家。首先呢是如是我闻，说布林肯乞讨之旅。Carl Vincent 他说，是谁求着要来中国？是谁一遍一遍的打电话中国不接？哈哈哈哈，嘲笑。另外一位红杏出墙说，美国啊，他说美左总是一厢情愿，基于美好的幻想而不基于真实的现实去处理问题。另外一位叫清婉，他说布林肯别自取其辱了。我们刚才呢给大家选读我们这些评论呢，就是看这个跟我们下面的问题有关系。这个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密访北京，到这个助理国务卿到北京铺路，再到这一次国务卿终于访问中国成行，美国呢外电评论说美国显得有些过于主动，引起国内外的一些非议，认为拜登政府这似乎是在向北京示弱，有些一厢情愿的样子。那么我来请教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指责？拜登政府急于建立美中高层对话渠道，是不是他有求于中国？是不是示弱呢？
我不同意对拜登政府的这些批评。其实不管是谁去中国，中国总是要给你一个对方是恳求中国，你能不能跟我见一次面的这么一个印象。好像原来一个网友说那个习近平跟布林肯见面好像是老子见儿子的那种印象。这个完全都是中方制造的。其实在背后，中国跟美国有高登的这个对话的兴趣跟美国的兴趣一样高，这样子我们都已经说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拜登一直是说我们应该负责任的管理管控这些关系，就是说明美国是个比较成熟的大国，因为这个小人的谁的面子大的这些问题这些游戏美国根本不玩，我们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所以这个面子不面子谁见谁谁给谁打电话这些都是无所谓，都是小人之道。而且那个拜登原来知道他派他的国务卿到北京去，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这些鹰派肯定 会骂拜登，说你是要再做这个接触中国的梦啊，你这次是很示弱。拜登当总统的前两年是比较害怕来自于美国鹰派的这些批评，所以有时候拜登显得在稍微胆小一点，现在不是了，现在比较成熟了。拜登还有他的那个国务卿啊、那个国家安全顾问等等，我觉得他们已经站得住脚，他们只要做他们觉得有必要做的事情，他们不怎么把美国的这个鹰派这些批评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现在比较清楚了。我是你都听得出来，我是比较支持他们的这些行动，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谁亲谁，谁的面子大，这些有点傻的问题。
有点傻的问题，戴博先生很有意思哈。但是呢，中国的确他是非常讲究这些的，跟拜登总统会面总是应美国总统拜登的邀请，习近平啊通了电话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戴博先生，我继续跟进一个问题啊，我记得您有一句名言，就是说中国的许多 rhetorics， 就是说中国的许多大话呢，其实是说给自己人民听的，不是给对方听的，您看是不是这样？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是强调谁见习近平，习近平说了什么，我们不应该把那个习近平的这些话和行动看得太大了。其实这个在中国国内很多人有兴趣，美国的那些读者观众听众不怎么介意这些谁见拜登谁见习近平，因为在美国这些都是国家领导人，我们并不觉得是神所以我们不太介意习近平见还是没见布林肯。如果布林肯这次没有跟习近平见面美国人还是一样的，差不多是一样的看待那个布林肯去访华。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这个注意力放在习近平他本人的这个身上。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国内外有许多人呢对拜登政府这一次呢这个这一次比较主动的去寻求改善美中关系提出批评。那么拜登、布林肯以及美国政府的其他官员否认向北京示弱，他们强调建立两国间的高层对话渠道呢，其实是为了有效的管控竞争，防止竞争失控导致冲突，这是美国负责任的表现。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美方的这个主动，是示弱还是负责任呢？
我可能也要表扬一下美国政府，我觉得这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外交的表现。就是说你要对付国内多元化的一个民主社会的各种意见，要考虑各种意见，同时在国外呢又有很多盟友的意见、盟友的看法、盟友的利益，你要照顾到，你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处处照顾到这些方面。所以呢，该谈的就要谈，该竞争就要竞争，这是一种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外交的表现。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方面呢太考虑最高领导人的感受，最高领导人的面子，因为最高领导人是一个不可以犯错误的神，不可以犯错误的人。那么这样这个显得中国的外交其实经常是有一些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觉得搞一些小把戏，说应谁之约，谁来拜访，谁来求我，这些东西其实确实小菜一碟，令人可笑的一种举措。这也恰恰说明中美之间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说双方寻求的东西不一样，双方的目的不一样，那双方的那个外交方式呢也很不一样。中国的外交经常是为了面子输了里子，宁愿花很多钱损失很多也保住最高领导人的面子，而美国的外交从另外一方面呢，主要还是利益为主，主要还是我想要的价值观为主，我并不在乎这些小小的东西。这也恰恰说明呢，美国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也就是应该有的大国外交风范，而中国呢其实还是一个独裁政权，经常有了这种讲面子耍权术搞小把戏的一些外交习惯。
好的，王教授，您刚才提出了这是美国负责任的表现。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啊。美国这一次把身段放软，它表面上呢看起来呢这个比较主动的改善美中关系，但是它实际上 又是怎么做的？他有没有这个有求于中国的那种政策推出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关于这个美国这次布林肯国务卿访华是示弱或者是主动求好，这个其实主要是简体中文媒体的一些传播而已。事实上我估计，我觉得同意刚才戴波的分析，美国人民根本不怎么看，美国人也不认为这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的领导人，你必须要做尽最大的努力，要做最后一步的安排，不要走到一定要公开对抗，就是非对抗即和谈这个两极的取向，就非黑即白的取向，而是说呢，要尽量管控好自己，取得最大的综合利益，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这个关于这示弱这个东西是真是简体媒体有点自嗨这种想法。那么我觉得美国有没有求中国，当然有，就像中国也有很多求美国的，这作为两个大国这么多的人口，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全球性的问题，比如说气候问题啦，这个疾病管控啦，核武器管控啦等等，这一方面还有很多共同利益，所以双方都有互求。正是因为这种双方有互求的存在，还是中美关系能够继续谈下去的基础。如果一点互求都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可谈的必要了。但这种互求并不能解决中美之间深层的结构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我看来，如果是以冷战的形式出现的话，其实是最可能也是最不坏的一个选择，并不是最差的选择。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谈了美国方面这个是示弱还是负责任的问题，我们现在反观中国人的心态。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大外宣历来都认为，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责任全在美方，现在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必须采取主动改正错误。我来请教戴博先生，不管事实是不是这样，美国显得过于主动的做法，有人认为似乎呢刚好让北京说对了，你看你必须要改正错误，你必须要来向我认错，至少呢这满足了一些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那戴博先生，您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根本没有这一套。中国和美国今天的摩擦，相当一部分，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结构性的、历史性的、不可避免的一个大国之间的冲突。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两个国家都是犯了不少错误，都面临一些非常大的变化。我并不觉得就是某一方负责的，所以美国不是这样子的考虑问题。中方说这个一切都是可以归出于美方的，很多中国的分析家，他们并不这样认为。可是在中国现在，你不允许直接批评这些官员的正式的话语而已，所以给我们一个所有的中国人都持这个态度的一个错误的印象。其实中方这样子说，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非常突然的，就是掀起了那个贸易战争，然后那个蓬佩奥和特朗普的别的人对中国的直接批评，要把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分开等等。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我们的双方关系的慢性的问题和急性问题。美国觉得很多来自于中国的挑衅都是慢性的，我的意思是说，这几十年美国一直是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人权问题，怎么处理国有企业这些问题，我们一直是有要求，可是中国一直没有改。美国觉得这方面可以归出于中方，然后从特朗普开始有很多畸形的问题，美国突然因为他再也受不了中国不改变他一直有的美国认为是问题的一些行为，美国开始有不同的态度，这个是畸形问题。所以两方都有错误，可是总的来讲，两个大国，我们的价值理念，我们的治国的这些概念的矛盾那么大，而且我们都要塑造不同的世界秩序，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觉得中国非得说我自己是无辜的，我从来不犯错误，都是美方的，其实这个也不是大国的行为， 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些问题是存在的，是非常难解决的。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或者管理这些问题是个就是悠久的一个过程，我们应该这样子讲，我们才能够比较理智的来讨论和管理这些问题，我们能够稳定这些关系。这个老谁是谁非，我觉得这些很多都是其实是废话。
好，那么北京就真的那么自信吗？其实国际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啊，这个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官媒的许多大话是说给国内中国人听的。美中关系长期陷于这个冰冻状态，首先吃不消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您问的问题很好，而且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回答的也很好。就是其实呢，中国的一些外交辞令和大外宣的宣传呢，主要是给国内人听的。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跟美国不一样，中国领导人呢，所谓不能被认为是犯了错误，也不能承认是犯了错误，这是他的政治制度决定的。这样就造成他自己其实很被动，为了一些面子，他可以牺牲很多里子。可以牺牲很多实惠，然后呢，可以制造一些假象。其实中美关系呢，大家认为现在处于冷冻状态，这个说法也其实不准确。中美关系处于这种半脱钩状态，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从70年到现在，你说中美关系什么时候全面接轨了？从来也没有过，一直就是半脱钩状态。只不过现在美国要按自己的选择来做选择性的脱钩，叫 de-risk。要消除风险而已。那么这种消除风险呢，恰恰是踩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痛脚，因为它影响了中国领导人的执政合法性和他的面子和他的声誉，这样造成中国把这个描绘成中美之间全面冷冻这么一个情况，全面脱钩，不存在这个问题。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上的冲突，我们存在的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对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世界、如何对付一些热点问题的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利益而已。中美人民之间，我再重复一遍，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说中美之间关系全面冷冻是美国人的错，这完全是政治宣传。其实冷冻也好，或者是冲突也好，或者不顺利也好，最大的担心的、最受害的人其实是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知道的很明确，所以他们愿意为此做一些小伎俩，愿意呢牺牲一些利益，他们都愿意，只是不要把他搞下台，这是他的最终目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网友们的评论，看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的。 K and K 他说，如果接触呢是让中国认怂挨打，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接触是美国意识到自己应该收敛自己的霸权行径，目前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接触的最大可能的目的就是美国迷惑中国，拖延时间，准备对付中国。信人 DZ 他说，中共想以时间换空间，拖自觉，随时随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另外一位叫 GW 啊，对不起啊 ，JW， 他说促成这次会谈呢，其实已经是习近平向美国服软了。Lawrence of Gobi， 他说中共的目的是要美国支持统一台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美国只要在中共在俄乌战争结束前不乱来，中方答应继续谈，那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从中方的角度来看，会谈不成功，但从美方的角度来看，会谈是成功的。大国外交就是要争取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中美双方高下立判。哎，我们最后这一位网友呢，他发表的这个看法呢，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啊，就是说呢，他认为美国就像我们两位嘉宾刚才提过的那样，美国不在乎面子，要的是里子，而中国呢，在乎的仅仅是面子。所以他说，这个中美双方高下立判，大国外交就是要争取一点一点的成功。我们看看现在还有一些时间，这样，我们想请两位嘉宾呢，这个简要评论一下我们最后这位网友们的看法，看可以吗？戴博先生，您 同意我们最后一位网友的他的这个看法吗？
我觉得还是说的有点太极端了。我们不能说这个中方只不过是在乎他的面子的，这个是他们的外交风格是比较重视面子的，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可是归根结底，中方跟美方一样，他们在乎的是他们的国家利益的，而且他们的国家利益的他们看得比较清楚，他们也知道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现在在对着干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他们公开的所讲的这些话让我们以为他们只在乎面子，跟他们的背后讲的话一样，根本不是。所以中国的外交官、中国的外交事务分析师、中方的美国专家其实他们的水平不低，就是中国官员的这些辞令给我们一个比较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那些印象。实际上他们是比较冷静，最起码在幕后他们冷静。我是不同意很多他们的论点，可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不聪明的分析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或者他们的战略。他们的这些人总的来讲，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价值理念他们是比较能干。
好，那么王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网友的分析呢，虽然很简洁，很能就是说有点尖刻，也有点片面，这很自然的，因为网上评论都是不可能完全面面俱到很完整。但是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就是中美之间外交上的交往呢，中方呢比较注重面子，主要是最高领导人的政治面子，理智他也是要的，但不是专家知道这个内部的情况，他们怎么谈判的。其实双方的外交官员，我也同意这分析。外交官员呢，其实个人的水平呢都不低。中国的外交官们讲外语，可能比讲英语，可能比美国的外交官们讲汉语要流利很多很多。戴波是个例外，是个有名的例外。大部分美国外交官不会讲汉语，但大部分中国外交官都会讲英语，讲的还很好，有的发音很准确，比我还好。那么，但是呢？这不代表他们外交政策的优越，因为什么呢？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决定，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只是一种面子外交或者为领导人的外交。就是说，中国外交官们在争取国家利益的时候，他首要考虑的并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好处，也不是说对美国老百姓的好处，他们首要考虑是对我领导人的是有没有什么好处，对我这个政权有什么好处。这种政治领先，就是党的利益代替国家利益，或者说党的利益取代了很多国家利益，这种做法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最大的缺陷，是它最大的一个弱点。那这个弱点的表现无疑就表现在这种种种这种举措上，面子和理智上的问题，并不代表中国人只要面子不要理子，他都要。但是呢，当理子和面子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宁愿要面子而不要理子。而要理子里面呢，又主要考虑是党的利益，是领导人利益，而不见得是经常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利益最大利益。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最大利益决定了中美之间全面接触越多越好，越交往越好。因为对中国来说，对中国老百姓说，跟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保持全面接触、全面开放，这再好不过的事。但是，对中共领导人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发展趋向。这就是说明，过去这十多年来，中国要改变这个趋势，就是要防止政治上的代价，防政治上危机。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有什么问题？美国什么时候想入侵中国了？没有过。台湾问题也是个制造出来的问题，并不是说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呢，被制造出来以后，就变成了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好的，那么美中之间的竞争需要管控，美国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看起来呢也接过了美国的这种想法。那么美中之间的竞争需要管控，最需要管控避免误判的热点地区就莫过于台湾海峡。不久前我们看到美国和加拿大军舰在台湾海峡行使自由航行权的时候，突然遭到中国军舰的近距离拦截。美方认为，这凸显了两国需要建立高层军方对话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来请教戴博先生，您预计布林肯访问北京之后，美中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对峙会不会有所缓和呢？
我觉得不会很突然。因为像那个汪教授说的，这些都是根深蒂固的问题。美方不会布林肯回华盛顿之后 不会说哎呀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就不必那么积极的支持台湾，这个是不会的。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我觉得双方中方和美方不会有一个太大的变化。现在关键的是台湾自己的2024年的总统选举的结果如何。我觉得中方和美方会越来越注意到这个问题。可是有关这些军舰就是查理尔装的这些问题，还有不只是这一个时间，还有一些战斗机的类似的一些情况，都是中方是故意的就是要拦载美国或者加拿大或者某一国家在南海或者西太平洋的这些航程，这些也许会继续，是说明我们需要一个空线的安排，也需要那个两个军队之间的一些对话。有很多问题，可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国防部部长是受到美方的制裁，从2018年是受到美国的制裁的。我觉得美国也可以考虑就是取消这些制裁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也没有任何效率的他毕竟是中国的国防部部长，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美国是可以做出一个小小的让步就是推销这些制裁，然后就比较积极的进行这个军事对话。我知道中方有时候是以这些制裁为借口不进行军队之间的对话，可是最起码美国可以少了一个障碍，我觉得这个是华盛顿可以做到的。
好，那么无疑台湾海峡是美中两国这个最危险的一个热点地区，那么美中需要避免误判的热点地区其实岂止仅仅是台湾海峡呢？就在这个美中两国军舰险些在台海相撞之前，我们看到中国军机在南中国海上空近距离拦截美国侦察机，就已经引起了五角大楼的严重警觉。请教王教授，您预计布林肯这一次北京之行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和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失控？美中关系未来会缓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这个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因为美国两党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和基本政策是基本上一致的，用词都会一样，方式上有所不同，效果呢还要大家有待自己判断。但是呢，我觉得美国这个所谓两党共识已经是非常稳固了。美国国会罕见的长时间的多次的以全票通过的方式来通过所谓涉华法案，这表明美国已经相当于罕见的一个两党一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缓和中美关系，缓和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希望的那个地步，已经基本上是不可能了。除非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做些重大的改变，就政策上或者各方面做些重大改变，要不然这所谓中美关系缓和的前景其实是暗淡的。那么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布林肯的访问有没有有助于中美之间失控管控的发展？我觉得是应该是有的。我不知道他们最后关了门谈起来谈话就谈的具体的实质性的问题，但我希望双方加强交流，加强这个共识，增进共识，减少误判，也绝对是有好处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这样我用一个网友的帖子，我们来结束我们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一位叫福泽和夫的这位网友他说，感情上希望中美两国能够谈妥，握手言欢，理智上呢，我觉得中美两国啥也谈不妥，只是做个样子给两国人民看，就凭布林肯下飞机时受到的待遇就说明了这一个结果，很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了，本来我们要计划谈一谈克林顿布林肯下飞机没有红地毯，没有高官接机等等这些的待遇的问题，我们以后找个时间来专门谈这个问题吧。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戴博先生和王飞玲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互动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如何观察布林肯访问中国的后续效应；二、台湾外长在这个时候访问欧洲有什么意义？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